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这些话特别写给我们。主啊，但愿今天下午我们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卷书带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但愿应着圣灵的启示，能够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为着你所为我们这预备一切，向你献上感谢，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还提醒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有人忘记关上你的手机的，希望现在你这样做。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保罗，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罗马书。我觉得这些背景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啊。首先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说过，罗马书呢乃是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的其中的一卷。那保罗的一生呢，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是33年。我是指着他从他蒙恩得救到他为主寻道，所以他属灵的年日和我们主在地上的年日差不多是相当的。那么他的33年呢，刚好可以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41年，第二个11年，还有第三个11年。那和我们的主在地上啊，也是分成3个阶段，刚好是遥遥相对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33年半，他是先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又经过了3年，到了变化山上，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和主耶稣的一生的33年半呢，是分作30年，还有呢就是3年，最后呢是半年，所以刚好是3个阶段。那因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如果今天生活的话，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模式，乃是凭着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么生活的。那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他头一个30年，就第一个阶段，他是隐藏在神的面前。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虽然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了30年，但这个世界上人并不知道，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生大半的主，一生大半的时间，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过了30年以后，我们看见好像神把那个在我们唯独主耶稣那个身就是好像仿佛啊，这30年神在我们主的周围啊，就围堵了一座水坝，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水，但生命的水却没有涌流出来。所以现在好像到了30年以后，神就把那个水闸的门打开了，然后里面生命的水就冲出来了，洋溢的生命，流露的生命。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看见无论我们主到什么地方，他都结果累累。所以第二个阶段那个3年，那是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他一面是第头30年是活在神面前，后面3年我们看见他结果累累为神工作。那无论就是他的生命，无论就是他的工作，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从黑门山开始，我们的主就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从黑门山一直就到了哥哥他。其实我们的主在黑门山可以升天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结果呢，他就走了最后的一段的道路。那么最后一段道路可以说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我们知道他怎样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保罗也是如此，不过保罗那个3个阶段的长短和主耶稣不一样，不过内容是一样的。那第一个11年，我们知道保罗头3年隐藏在旷野，后来8年隐藏在大树，没有人。那11年的时间，保罗就好像 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所过的日子乃是隐藏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非常的伟大，因为树叶非常的茂密，代表兴旺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许多时候一棵树所以伟大，最重要的不是根据它看得见的部分有多少，你要根据它看，不是根据它看得见的部分有多少，你要看它看不见的部分是有多少。根的部分常常是看不见的。我们叫一棵树虽伟大，许多它的根可以深到一个地步，可以一直探到水源的。所以我们叫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第一个十一年就好像一棵树根的部分一样，没有人看见。不过那个根呢，确实能够一直探到水源的，它能够活在神面前，就像我们主当初活在神面前一样。那么经过了十一年以后呢，现在神也是把那个生命的水闸把它打开了，然后你看见保罗真的到处为主传福音。所以你还记得第二个十一年，那就是保罗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你看见他走了几乎是全个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所以我们看见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做见证说基督的香气就随着保罗的脚中就被散播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第二个十一年可以说是保罗结果累累的十一年。到了第三个十一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保罗他这个生命到了最高峰，他的侍奉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监禁了保罗的手。所以最后保罗的十一年呢，那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换句话说他所走那条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是我们主自己的话说的。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样生活，保罗如果要活出基督，保罗如果他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现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的一生是十一年，十一年就是十一年。那这三个十一年呢，事实上是代表他整个属灵成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十一年是婴孩的阶段，第二个十一年是少年的阶段，第三个十一年是长成的阶段。所以刚好是从第一个时期进到第二个时期，进到第三个时期，那么很清楚，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要讲得很细，因为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罗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在这个三个十一年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保罗在什么时候写了他十三封书信，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回过头，当然我们最后是集中在保罗身上，集中在罗马书身上。那么就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期最中间的时候，那保罗就写了第一组的书信，那就是帖前跟帖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最末了的时候，他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第二组的书信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那么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到了中间的，又到了中间的时候，他就被监禁起来，然后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从罗马监狱呢，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那么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是第三组书信。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最末了，就他寻道以前，他写了三本提字书，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我讲很清楚的，总共呢就是保罗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写了四组的书信。那么这些四组的书信大概我们大概给定一个印象就可以，大概在五三年左右，就是主后52年、53年左右，那么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现在很简单，加上五年，加个五就很好，加个五所以很好记得，加个五，所以大概是5758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然后加拉太书，还有林前跟林后。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大概罗马书什么时候写的啊？那不要忘记，我们讲到这个日期是大概的，那么 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圣经学的有很多他们有些地方有争执的地方，有的地方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这我觉得这并不重要，要紧就是大概这样，大概每隔五年你看见保罗他写了一组的书信，但前后可能会有一些一年两年的差异，这个并不重要。所以简单的来说，大概5758年他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那么再加五年，再加五年就是6263，6263呢就是大概他是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写了监狱的四封书信，然后呢最后再过五年，五年你再加上去就是6263嘛，那再加五年就是6768，那6768呢，那就是保罗写了，大概在那个时候写了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所以大概我想定义我们对于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这些书信，现在应该是有很清楚的认识。那这次我们的重点是罗马书。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排的时间表啊，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保罗他一生最有用的时候是第二个十年。那么等到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写林前、林后，我们可以说呢，他这个属灵启示啊到了最高峰。所以无论就说他生命来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从少年期慢慢的要进到成熟的阶段，所以就在那个转折的过程里面，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所以你知道说，就着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来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接近属灵成熟的时候，所以他写了这四封信。那么就用途来说，可以说是保罗用处最大的时候。我们晓得保罗他13次的环游布道，严格说来他每一个地方平均大概只待一个月的样子，不会很长很长的。那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就跟着保罗的行踪走，那么大家刚刚开始都很兴奋啊，终于我们可以跟着保罗的行踪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他，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最少他经过30几个港口，那么他所经过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尤其你如果到了土耳其，到了希腊，那么你就会发现和你去以色列根本不能相比。以色列实在说来只比台湾稍微可以说是很小很小，从南到北不过是160英里，所以实在说来以色列，你如果去以色列，那么如果有10天的旅游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呢，现在如果你到土耳其去或者到希腊去，你才知道说保罗那个第二个11年他3次环游布道，他所走过的地方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用车子，而且有冷气的车子，那保罗呢多半都是走路的。那么而且他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实在在说来，我保罗的的确确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11年，神实在是用他，神的确大大的用他，让他能够结果累累。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他普通平均在一个地方最多是待一个月，不可能待得更长。我们这一次去过跟着保罗走，大概最少走了20几个地方。那普通呢，像这么大的地方，旅行团到一个地方，他到了下午在5点钟他就不要再开，他希望大家都能回到旅馆去。但是后来呢，我们这一次呢，他们和我们配合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说好我们要看的地方绝对不可以缩水，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去了，我们其实希望说凡是保罗去过的地方我们都能去。那么甚至于我们到了个地方报个到就可以，到此一游就可以，那起码我们知道路斯德什么样的，起码我们知道说特比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现在有的是我们这一次去坐了好久车子，我们以为到了下面一个地方一定是非常好的不得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很好地方，但都是埋在地底下，根本看也看不见。那么甚至于到了路斯德，根本是到了这个晚上出月亮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那一点点的形状，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对那个整个的环境有认识。所以保罗花了10年的功夫 那我们大概是十天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要把它完成了，所以难怪呢大家叫苦连天。不过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值得。那我为什么提起这些呢？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的确经过了好多好多地方，你细他算算看，他平均每个地方他不可能超过一个月，然后他继续要到第二站，然后继续到第三站。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他整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他第二次环游步道有一个地方停的比较久，那就是哥林多，所以一共是一年半。那么第三次环游步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同了，我们发现他在以弗所一待就是三年之久，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总共加起来是十年左右。我们叫保罗他完成了三次的环游步道，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呢，保罗他不可能一个地方待很久。那如果他一个地方待很久的话，那就表示说现在神为他打了一个又神为他开了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不要忘记保罗就是这么形容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你看第一次环游步道，你看几乎他每一站都停得很短，到了第二次环游步道，你看一年半在哥林多，到了第三次环游步道，你看见三年在以弗所。所以你就知道慢慢你就懂得，虽然保罗他的使命乃是福音，可是呢当他到一个地方，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需要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然后呢好让那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得着培养，能够得着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生命福音是你可以是这么传开的，就好像把一个孩子生下来一样，但是生孩子也许还容易，但是养孩子是更难的。所以慢慢你看见当保罗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也能够带领那些在成长中的教会那么更多的往前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三次的环游步道里面，可以说工作最成功的，可以说那个福音的门开得最宽广的，那就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待就是待了三年之久，这是他在以弗所。那么当他在那里待这个三年之久，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我们说过这个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在推拉奴的学房，那个学房大概在城中心的地方，我们知道城中心有一个图书馆，那是等于那里的文化区，那么就在那图书馆的背后呢就有会堂，所以这个就好像大家到纽约四十二街一样的，就是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以弗所是个港口那个时候，但是呢它最热闹的这个中央的地方呢就是文化区，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大概是犹太人会堂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保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呢，他就借了个学房，那个学房呢是一个哲学家他们白天的时候要上课的，那么他们到了中午，因为太阳很，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一定要有午休的时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有五个钟头的时间，那么然后呢保罗就趁那个机会两年之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他就对亚细亚，因为很多人从亚细亚来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听保罗讲道，所以大概两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他就把他的启示，所以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想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确给他开了一条路，那么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不光是跟亚西拉百西拉他们可能在市场里面是支搭帐篷的，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他每天也许使用两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两年之久，足足两年之久。那么圣经说他凡是在亚西就叫一切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主开的门。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那么因着那个所有以弗所的人多半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有很多行邪术的了，有很多各种迷信的术，但是最后呢他们 不愿意给仇敌有任何的地位，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呢他们呢就把所有过去的这些偶像有相关的东西，和偶像相干的那些东西，就把他们就放在一起。他们说他们算一算那个整个的价值大概有五万块钱，但是呢他们却在大家结果居然有个焚烧的聚会，就把这些东西统统焚烧了。所以你看见以弗所的圣徒，他们不光蒙恩得救是清楚的，他们不光是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不光是从偶像转向真神，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的确对付以往，了结以往是清清楚楚的。所有他们生活里面和偶像有关系的，他们全部都烧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给我们讲到就是以弗所暴动的事情，大家还记得。那么那个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快结束他那一段时候，因为那个的确他的属灵的事呢可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那么结果因着保罗的福音呢，我们叫保罗的确对以弗所的人传福音。那么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以弗所因为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面大概除了罗马之外，还有除了像安提亚之外，可以说是或者亚历山大，可以说很大的一座的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有一个很有名的庙，那个庙呢就是雅蒂米庙，是个女神的庙。那这个庙大概如果大家去过雅典，你看雅典在山上啊，你看有个古庙，那个讲到他们女神的庙叫雅典娜的庙，那个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雅典米的庙是比那个庙要大四倍。那如果大家到过圣彼得堂，就到罗马的圣彼得堂，那大概是它的四分之三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的确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所以所有亚细亚的人都以这个庙为荣，所以每年到了他生日的时候，就是这个雅蒂米就是戴安娜是罗马神女神的名字，那么雅蒂米呢是希腊女神的名字，那么希腊女神跟雅蒂米女神他们只是名字换了，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称作雅蒂米，有的人就称作戴安娜。那每年生日大概是五月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把那个偶像呢从那个庙里面抬出来，然后抬到这个戏院，就抬到以弗所的戏院，然后再把它抬回去。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哈，我们中文呢不大读得出来，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中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说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那么我们这个中文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我们就弄得糊涂，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其实呢，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说这些就是每年呢到了这个他们女神过生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全亚细亚各地通通有人就来朝圣了，每年一定来一次的。所以那个以弗所呢，那里面有几个有钱的人，他们就把钱拿出来，那么每年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呢就组织一切，换一句话说呢，所有的游行呢各样的活动，那么就是他们等于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呢就叫做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所以如果你看读中文的话，你不读不清楚到底他是个什么说的。那其实呢，那些人就是一年一度他们替他们的女神庆生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一连串庆祝的活动，那么那些活动你看背后一定有一些组织单位，那么组织单位里面的成员呢就是亚细亚的几位首领。那么这些人呢是非常被人尊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面能够叫以弗所越来越繁荣，因为各地他们都来嘛，那么这样当然能够促进城里的繁荣，他们对以弗所当然还有贡献。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有资金非常雄厚，然后他们才能够做这样的事，否则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地方这几句话你就知道暴动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
过节的时候，
每年一年一度，他们把他们的女神抬出来，然后轰动整个的城。
那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暴动发生呢？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每年呢，当许多人来以弗所朝圣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所以那些做银匠的，他们生意就特别的好。凡是跟偶像有关系的，有和迷信的东西，你知道他们都迷信，有的一定要带一个什么护身符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书啊，或者呢是一种一个偶像啊，等于是呢迷离的那个女神的像啊。那么这个当然很多人喜欢带回去做纪念品的。但是不要忘记，英格保罗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半，所以那个宫，你看见那个福音啊，不止传开，而且每次过节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特别有能力。那么结果呢？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很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呢？你只要看看呢，这个银匠的生意啊，是不是越来越差了，还越来越兴隆呢？那么这个银匠怎么知道他生意好还是不好呢？尤其一年一度过节的时候，最容易算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去年就好像你在美国很稀奇，在美国很多人做生意只做圣诞节。所以最近不是美西封港吗？很多人很紧张，因为你那个节赶不上，那个节赶不上就完了。那个节赶得上，你看见那就是你一年，那这个完全是靠呢，是许多人他们做生意，就是尤其是很多人就赶圣诞节，圣诞节一次，那么这个脱手了以后，可能就赚很多钱，然后又是第二年。所以有的人做生意是一年才做一次，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风险也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个银匠也这样，你看他一年一度过个节以后呢，然后他到时候呢，哎，他算一算，这跟去年算算就不同了。去年可以赚多少钱，但今年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个收入减少了很多，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很多偶人呢，就从偶像就转向了光明。他们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这个账当然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最后就有了整个城的大暴动。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然后你看见他们不是跑到戏园里面去吗？那这个戏园到现在还是完整保持，是可以坐25000人，可以说在小亚细亚能够保持那么好的没有几个，这是其中一个。所以今天如果你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的弟兄们都试过，你站在戏园里面就好像当初保罗站在戏园里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保罗到了戏园传过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起头那些以弗所的城里的书籍安抚他们嘛，说是你们如果要告，你们可以告啊，你们自己有放告的日子嘛，你们可以彼此对告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停下来，所以很可能他们很可能读圣经的猜想，后来的确他们告了。那告了以后，那是给保罗很好的机会，所以保罗喜欢被告啊。他只要一被告，那就是很好的机会，能够站在25000人面前传福音。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大概是到了那个西园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根据传说呢，靠近港口那个附近还有个，还根据传说是个保罗的监狱，那么也很可能，不过这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看一个人他属灵的工作到底有多少的果效，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时候那黑暗的权势音符都震动了，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撒旦来讲是很严重的。所以最后他一定要用暴乱，一定要用这种很丑陋的那个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但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背后的故事就是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他的工作果效实在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那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保罗他到了以弗所，那么他可以说传福音已经是很有果效了，那么现在那就证明说他的工厂的的确确那些你看见那个的的确确那个福音的工厂很明显是摆在他的面前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他要怎么办？以弗所这一带你看就很明显是传完了，你看你主实在借着他，你可以看得清楚福音是非常有果效。那现在我们那保罗要问，那么第二步是什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我们知道说根据后来保罗自己的话，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他和以弗所长老见面的时候，在米利都见面的时候，那么保罗跟他们怎么说呢？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在以弗所那三年，也许是两年到三年之间，那么在推拉奴的学坊，在讲台上，我们相信保罗已经把神所有的旨意，凡是他所知道，他没有一样不传的。那么在私下和人接触的时候，如果他有机会能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他们一定告诉他们。所以保罗凡是他得知多少的启示，他一定是传达出去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到底保罗在以弗所讲了什么。你想想看，一天如果五个钟头，我们有五个钟头，你想想看，我们普通听到，我现在不知道在台湾是怎么样，在美国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没有忍耐听到二十分钟就完了。那么如果是一个钟头的话，那么你就看，如果让保罗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一天是五篇的道，如果是一个钟头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一共是两年之久，可以说凡，所以他能够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凡事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个在原文是 whole counsel of the will of God， 就是说那是神全班的旨，只要保罗能够认识的都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保罗他的启示，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那一段他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你现在看他几乎他说凡是神全班的旨意，他以为都在这里了，没有不可能更多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到底保罗当他讲说他已经得着全班旨意了，那么到底他讲些什么？当然我们很羡慕，是希望说最好了，保罗能给我们些讲义，那今天就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那我们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今天圣灵没有借着保罗把那些讲义留给我们没有？不过非常感谢主，就在以弗所他得着启示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相信虽然他没有把讲义给我们，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四本书信，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加拉太书，还有灵前跟灵后。所以你可以相信，凡是圣灵觉得我要留给这个人间，我要留在这个世上的，如果这些话是神借着保罗说的，而且神要让他流传出去的话，那其他不流传就算了，凡流传出去的话，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关乎神全班神的旨意，很明显，只要圣灵说这是神所要说的，你看见都说在哪？都说在这四封的书信里面。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四组的书信可以说就等于代表了保罗在推拉奴学坊，在以弗所两年之久，他讲了那么多遍的道，他把它浓缩在一起，那个精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灵前跟灵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罗马书是其中一个。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这一点我想对我们的认知，对着我们的认识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再加上一点，你记不记得他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学的基督就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那很明显，当保罗在推拉奴的学坊把像罗马书、加拉太书、灵前灵后的内容对于神的儿女释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你们学了基督。意思就是说，在以弗所，保罗是把神的儿女们就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他的四组书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对于罗马书就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四组的书信啊，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知道保罗他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的对象 乃是出生的教会。一个生命刚刚生下来，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里也讲到神的旨意，那里也讲到啊许许多多，但是不要忘记，那里保罗没有讲长篇大论，没有讲很多很多的道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好像父亲一样，好像母亲一样，他用奶来喂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当你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教授，但是我想你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去，因为你的孩子还没有牙齿，他要慢慢慢慢长大才可以。所以第一步你就要用奶来喂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贴前贴后，保罗在那里写信的时候，你看他用的话都是最简单的。比方说他讲的什么叫做圣洁，他说圣洁就是神的旨意。他讲的圣洁的时候，他没有像这个罗马书一样讲的因信成圣。你如果读罗马书讲的圣洁，跟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讲的就不大一样。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叫圣洁。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很清楚，他说你们只要圣洁就是神的旨意。你们讲明白神的旨意吗？你们圣洁就好。那么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你只要守住你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吗？讲到圣洁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说你应该远避淫行。讲到圣洁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身体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保罗写贴前贴后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乃是出生的婴孩。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用生命来供应他们，他也和他们讲神的旨意。那不过呢，现在你和他们讲神的旨意太抽象了，所以现在你需要讲得很明白才可以。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义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需要讲很长篇大论，有的人听不懂。所以但是你怎么告诉他呢？你说你要常常喜乐，你要告诉他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凡事谢恩。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的？为什么？因为三而一的神是父神、子神跟灵神。那父神是把我们生在他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个环境呢是家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保罗虽然他是个伟大的教师，可是呢你看见他只能用奶来喂他们。所以对于一个初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刚刚得救，你千万不要把干粮给他，那他不消化的，你知道，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妈妈去把那些干粮把它消化。所以现在妈妈不只为自己吃，妈妈也为着孩子吃。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怎么帮助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你能帮助他们，不是因为你知道多少给他们多少，不是的，因为他不会消化，所以必须是你吃了，你消化了，然后呢，你再传递给他。所以那个不是干粮，那个乃是奶。人应该是不要忘记，奶能够叫生命长大。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一组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但到第二组就不一样了。到了第二组，你看见子神乃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刚刚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起初他只是说来跟从我，他有没有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的。你去读，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的门徒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不对？那么主遇见他们的对腓力怎么说？来跟从我。为什么来跟从我？你乃是来到生命的泉源，你没有力量，现在你来到生命的泉源良港。那这个时候你因着生命长大了，然后下面你才能够再往前去。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第一次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那是生命的呼召，完全生命的，你来到生命的泉源了，你来到主面前，主就要供应你，你来到主面前，主就要喂养你，这是什么？这就是刚刚这个第一个阶段。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就希望天天来到主的面前，一切都是恩典，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好像诗篇所说的，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还有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一躺就躺了一辈子，再也不起来了。我们忘记了等一等，圣经说要为我的名行走义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躺卧，是叫我们能支取能力，叫我们能起来行走。我们来跟从主的目的，就是来到他面前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那现在你有力量了，等到你长大的时候，等到你到了可以背书包上学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父母对我们就在期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到了学校里面，现在你看你现在需要，你看你需要有很多的约束了。你本来也是发音不准的，现在老师要纠正你。本来一棵树是这样歪的，现在我们看见需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第二组书信，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所以感谢主，这是子神所做的。那么灵神做什么？灵神呢，我们灵神所做的，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万物就开始互相效力。神就把我们在一个大的摆这个大的环境里面，然后我们渐渐的就成熟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四组的书信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生命的春天，那就是第一组的书信。夏天就是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第三组就是监狱的书信。第四组就是最后的代表属灵冬天，那就是三本启示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所以三二一的神为着叫成全我们，你看见第一在生命上成全我们，第二在真理上成全我们，第三在道路上成全我们，最后在侍奉上成全我们。所以今天许多人要侍奉主，他忘记了在他为主做工以前，他必须让神先在他身上做工。三二一的神在父神的工作范围里面，你看见给我们是爱，给我们是恩典，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生命就长大了。但是不止如此，等到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他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那么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在恩典，那么结果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就学了许多，这就是学了基督。那么到了保罗监狱书信，那为什么他被监禁起来了呢？那么很明显的，原来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保罗他以为上了手铐他没有路了，他没有想到他上了手铐他反而更上一层楼。我们以为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已经到了高峰了，但是没有想到当你读监狱书信的时候，保罗是爬得更高，保罗也是走进，也是进得更深。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给我们四组的书信。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第二组书信的特点是什么，第二组的书信的特点是真理，特别讲的真理。所以讲到真理的时候，那么需要有真理的道才可以。所以当你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哥罗西书所说的福音真理的道。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真理，现在神需要把话给我们，那话就是神所启示的。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指着福音真理的道来说的。那么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呢，乃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明明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要问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么真理在保罗的第二组书信里面是给我们看有两面，一面是福音的真理，一面是十字架。一个福音真理的道，还有一个呢是十字架的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大概这样看了以后，我们就晓得凡是在保罗在以弗所讲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相信所有的精华应该都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说过罗马书是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是最合逻辑的一本书，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神怎样用他的智慧创造了整个的宇宙。所以你看讲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你看见罗马书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给我现在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救恩，毫无疑问保罗是借着罗马书把那个救恩告诉我们。所以不要忘记罗马书实在说来是罗马福音。你记不记得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呢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那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那不过不要忘记马可福音乃是从马可的角度来认识这位主，马太是如此，保罗的福音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慢慢的就懂得这个罗马这本书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特点。那不过它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应该也是有一些也应该也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帮助的。那就是说当保罗啊在这个以弗所，他因为已经到了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工作到了高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啊，十九章以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因为保罗现在的工作到了高峰了，有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打开，所以现在呢他想到有一个地方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罗马。所以不要忘记他说我要往罗马去看看，那么这个和我们现在所读罗马书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所以呢等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他就把他的意思更清楚的告诉了我们。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弄清楚，就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罗马书的。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所以毫无疑问呢，这一封罗马书信是托菲比带到罗马去的。那我在这里要稍微讲一下，因为这里提到坚格里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写这封信一定在哥林多写。怎么知道呢？这里有几个证据，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罗马书，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哪里写的。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啊，它一共有两个港口，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那么这两个港呢，事实上啊是涵盖两个不同的海域。这个东港这个海域呢，是可以叫保罗从那里上船就可以往东走，就到以弗所去。北港呢，那么有一个海域，那个海域是一直从巴尔干半岛一直连到什么，一直连到意大利半岛，那么从那里呢就很自然就到罗马去。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菲比拿着这封信，他不可能从东港走，他一定从北港走的，然后从北港呢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罗马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亚居拉百居拉本来是罗马来的，后来他们在哥林多呢就碰见保罗，那
亚居拉百居拉怎么到罗马，怎么到哥林多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从罗马坐船，然后到了哥林多，在北港，然后就下船了。所以很简单，所以我们叫哥林多乃是两个港口的城。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所有港口地方，有港口地方就有水手，有水手的地方我们知道都是道德最败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哥林多啊，可以说是恶名昭彰。为什么恶名昭彰？如果一个城区一个港口，你就可以知道它已经是罪恶隐瞒了。如果是两个港口，所有都是双料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只要到哥林多去，或者说哥林多的女子，大家都知道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尤其你知道在哥林多有一个所谓的上城，或者叫卫城，就是在山上。哥林多我们知道它，你到了哥林多你发现这个它有一在南方南边它有一个很高的山，那么这个山上呢就有他们是就是偶像的庙，那个偶像所住的偶像就是女神的庙，女神就是所谓罗马的女神维纳斯女神，那么就是住住上面，那么上面呢有很多的女祭司。那事实上这些女祭司呢，事实上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些职业女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虽一面是女祭司，但是呢历史学家告诉他们最早有1000个这样的女祭司。他们那时候因为道德非常的败坏，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甚至在他们戏院子里面都有他们的这个都有他们这个包厢啊等等。所以从考古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城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污秽的一座城，但是感谢这福音经人到了哥林多。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在当这个当这个这个当所以我你可以想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可以想象呢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呢是坐着船是从北港过来的。所以我们记得哈，就是这个那么东港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东港的名字就是坚格里，就这里说坚格里的教会。那么这个其实不是很远的地方。那么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一定在哪里，一定在哥林多，否则一定在哥林多啊。所以这样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看这个第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来。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稍微对比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后来保罗不是离开了会堂吗，就住到这个弟兄家里去，他非常有钱的。那么而且呢他不光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弟兄等于把他的家打开了。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是哥林多。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第24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图问你们安。那么现在考古学已经挖出来一块的石头，那个石头上面就写以拉都的名字，那么这是在哪里呢？可以说就在哥林多。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就哥林多，保罗是在哥林多写了罗马这封书信。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一定什么呢？如果在哥林多写的话，那现在回头看使徒行传，你再回头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读完了十九章末了就是暴乱过了，那就以弗所的暴乱过了，还记得吗？那么那个时候他完成那离开了以弗所，然后20章第1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然后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他们。马其顿不要忘记就是腓立比啊，就是还有那个帖撒罗尼迦那一带。然后呢就到了希腊，希腊这里的希腊就指的雅盖亚来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这个那个半岛啊，就是说那个希腊那部分北边的叫的马其顿，南边的叫雅盖亚。所以呢就来到了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然后从那里就坐船然后到那里他就要回城走了。所以大家知道说大概就是那3个月，保罗在这个希腊，也就是雅盖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4封书信里面， 最早最早写的就是这个最早写的是哥林多前书，因为那个时候还在以弗所，保罗是从以弗所写哥林多书的，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四封书信最晚写的就是罗马书，你从这里可以推得出来应该是最晚最晚写，因为他在希腊那里一共待了3个月，所以你从这个罗马书这里面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罗马书大概是保罗什么时候写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呢？这个和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定义要去罗马有关系。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们一点，就是保罗要去罗马和我们今天要去罗马的原因不一样。有很多人今天去罗马又要去看罗马，又要度罗马假期，那肯定是喷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去罗马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很简单，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事实上呢，他是个世界人。就为什么得着他呢？就是因为他曾经拥抱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所以他可以说拥抱三个世界的人。圣灵特别用他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当初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上面所挂的牌就是三种不同的文字，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以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就代表三个世界不同的三方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主耶稣被举起来去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现在福音呢，你看见乃是要送到不只是希伯来的世界，那是耶路撒冷做他的代表，不光是这个希腊世界，那是腓立比做他的代表，或者帖撒罗尼迦做他代表，那更重要的这个福音也要送到罗马的世界，那就是罗马是他的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耶路撒冷乃是从宗教的世界开始，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开始，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福音居然在腓立比登陆，在欧洲登陆。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事实上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换一句话说，腓立比这一带可以说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到了腓立比你就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保罗果然是把福音送到那里，但是弟兄姊妹，既然主的话说要把福音送到地极，现在保罗他不能够，当他在希腊的世界那一带传完福音以后，他会满意吗？他不会满意，因为神没有得到满意。就着主的计划和他的时间表来说，最后一定要到地极。地极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谁到了罗马，谁就到了地极。所以很清楚，我们主的旨意就是要门徒把福音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如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除非你真的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福音送到整个的罗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和彼得雅各不一样。彼得和雅各他们当初因为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太好了，实在说来太大了，不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甚至几万人得救。用今天的尺寸来看，就是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可以说是个巨型的教会，超巨型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祝福那么大的缘故，那些使徒们通通留下来，他们忘记了主的话要把福音送到，所以他们留下来没有走。后来神借着逼迫，让许多的门徒走了，虽然这个使徒们没有走，但是感谢主，就借着这个缘故，你看安提阿的教会产生了，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使徒产生的。然后你看见主就借着保罗把福音送到小亚细亚，那不止如此。我们以为许多的教会都是神的工人兴起的，但有两个教会是例外，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罗马，很稀奇。罗马教会，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读历史的话，不是保罗开始的，也不是彼得开始的，但是和保罗是绝对有关系的。你如果读罗马书信，你就知道和保罗有间接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 所以保罗为什么在那个大的城里面，那个时候已经100多万，有5个不同的聚会，原因在哪里？那就是说他们那个聚会的模式还是安提阿教会的模式，和保罗和耶路撒冷不一样。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有个架构，有个结构的，那里教会有个结构，有个架构。为什么？因为使徒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圣灵会做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圣灵怎么做呢？圣灵结果你看见到了安提阿，你能找到一般人，然后呢，圣灵把保罗找来去帮助他们。那现在同样的，神在罗马也做了一番的工作。不过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给他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说已经有先头部队已经去了，但是现在呢，他觉得主托付他有一份必须要把那个福音送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为着福音，他要赢得全世界。谁赢得罗马，谁就赢得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在那个心情里面，他就告诉他就就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到罗马。那个时候还没有暴乱，后来暴乱了，然后呢，他就到了马其顿，然后呢到了哥林多，到了希腊，他就写了封信给罗马，那是他那个时候第二组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封。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最后的一封信，那可以说就把保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主所给他的启示，他就完全把它浓缩在罗马书里面。不过在他前面的第一章和最后的一章16章，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保罗，保罗就告诉罗马的人他为什么写这封信。那我想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就会很清楚了。我们从第8节开始，第1章第8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没有见过他们，保罗常常听见百居拉雅居拉告诉他罗马教会的情况，如此而已。那么当然有的弟兄们在罗马他也认识，为什么他认识他们？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他们在小亚细亚就见过面。所以我们说过，你根据这个罗马书就是第16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罗马教会的成员，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是保罗在得救有关系，那是间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稀奇，一个安提阿可以说是希腊世界政治世界的首都，那个教会你看见是不是使徒们开始的，乃是一些基督徒们开始的。那么同样的，罗马人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已经知道，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大家都知道的。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祈祷你们。你看保罗的心何等大，他人没有到罗马，他的心已经到了罗马，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叫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就是呢，保罗有一个心愿，他要到罗马去。所以这个和写罗马都很有关系，他要到罗马去。所以如果你们不懂得保罗的心愿，你根本就不懂得罗马书，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读罗马书就把前面后面都切掉了，那第一章掉后第四章切掉，你就不明白，就不懂得罗马书了。然后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他没有见过，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见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很大牌，他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很重，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使徒，没有。他知道圣灵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所以他尊重圣灵的工作。他不以为说他如果保罗不来他们就得不着什么东西，不，他说我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也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你看见吗？这是保罗的灵。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你看见保罗他讲的话都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许多时候当一个人教导别人的时候都是从上往下的，从上而下的，但是保罗不是。 你看见保罗在这里的灵乃是交通的灵，他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不光是你的信心，还有我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不光是你们得的安慰，我也得的安慰。你看，这个灵是何等的灵！许多时候主稍微给我们一点恩典，你看我们马上就从上而下。别人得帮助，不是我得帮助，但是这是不是保罗的灵？所以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所以保罗不光是一次了，好几次了，要在你们中间这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保罗，你看见吗？他到罗马去，他的目的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是希望能在他们中间能够得着什么，能够得着些果子。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可见罗马的教会多半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你看你就和他别的地方不一样，非常稀奇。安提阿教会是如此，这里也是如此，但是耶路撒冷就不同了、他到比西底安提阿也是先到犹太人中间，他到以弗所也是先到犹太人中间，哥林多也是如此。但是不要忘记罗马是个很例外很例外，所以他说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不是要去观光，他的的确确要去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六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对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那弟兄姊妹，你要懂得，保罗现在是写信给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帝国首都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罗马的力量有多，罗马的拳头有多大。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够征服全天下。因为罗马帝国的拳头最大，所以罗马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所以讲能力，每一个人能感觉到能力，好像一个人在罗马一样。你在美国，如果要感觉能力，你必须住在华盛顿。如果今天你在罗马帝国，你要感觉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能力，那个能力是所有住在罗马帝国的人，住在罗马的人能够感觉得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不能救他自己，也不能救别人。最大的能力是能救自己，也能救别人。罗马的力量是武器所带来的能力，它可以摧毁一个人，它可以消灭一个人，它可以征服一个人，但它从来不能救一个人，也不能救他自己。从表面上来看，罗马是骑在所有的人身上，但是我们知道罗马是个征服者不错，但是所有征服别人的人，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就是罪的奴隶，他自己就是被征服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罗马人，保罗有话要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要告诉罗马人，不错，你们整天醉心于能力，我们知道这个 power 是个，等到我们知道，如果你知道真的研究历史，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能力，那是没有话说的，从各个方面角度来讲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的能力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比原子弹能力还大，这个能力比地上所有的力量都大。所以你看，这就是保罗的负担，保罗有话要说，只有保罗能把这些话传给在罗马的人。所以这个和我们认识罗马书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背景和我们对于罗马书的认识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个还不止，现在我们可以跳到十五章，这个都是背景的部分呢，我想都非常重要。十五章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是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到西班牙？你不要忘记，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怎样何其美，是不是？那么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从日出之地一直到什么日落之处，这就指着整个世界来说的嘛。那么在地中海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太阳在什么地方下山呢？在西班牙下山的。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你懂得旧约的那所用的语言的话，你就知道保罗为着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不会觉得在哥林多在希腊世界他就满意了，他不会，他要到哪里？他要到日落之处，要到西班牙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不懂得西班牙话。你知道西班牙那个时候根本只讲拉丁文，不讲希腊文的。保罗讲希腊文不说，这个拉丁文不大行的，那么怎么去？而且很稀奇，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西班牙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会堂的，保罗怎么传福音？保罗每次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他一定要落脚，这个落脚第一个一定是会堂，他才能去，否则怎么去？无论到哪里去看，到以弗所是如此，哥林多是如此，腓立比没有会堂，所以到这个祷告的地方，他都是个习惯。所以想想看，他如果要到西班牙去，他一定要经过罗马的。如果没有把罗马拿下来，根本没有征服下来，西班牙根本拿不下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我切望到西班牙去，可以到你们那，那就是到了第几？你看见吗？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你看保罗实在是羡慕交通的人。我们如果是保罗的话，我们到一个地方就喜欢讲道，你们多多可以开特会，但这不是保罗的心态。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呢蒙你们送信。你看这是他的心态。那么不止如此，而且第32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不要忘记，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就是静音来说，毫无疑问的，他要告诉罗马的圣徒，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到罗马去。为什么他要到罗马？因为最后他要到西班牙去。因为神的名在全地要何其美，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的角落。我现在保罗有话说，对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人，罗马人，他有话要说，他所要说的话就是罗马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而他所说的话也是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神所给他那个最高的启示，所以他所传的福音乃是根据启示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22节呢，他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那么这里是什么哪里啊？这里指的希腊世界说的，亚该亚一带已经传完了，马其顿一带也已经传完了，希腊世界已经走遍了。他从那完全政治的中心，就是安提阿开始，那是整个希腊当时帝国的这个一个政治中心。然后到了腓立比，可以说希腊的摇篮，希腊大帝国的摇篮。那这一代希腊的这个世界，他可以说已经每一个角域每一个地方都走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可以传的地方。所以他说我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说我要到罗马去。弟兄们，我里面有很深的感动，你知道吗？除了保罗之外，我还记得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也讲了类似的话，那个人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在他帐篷里面就哭了，然后他的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参与征服所有的世界了。他哭，因为他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 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很有野心的人要得着这个世界，但是保罗有个神性，那个愿望那是基督心中的愿望。所以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为你们成就。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因着保罗拣选主所拣选，我们的主八部的福音能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保罗也是如此。感谢主，保罗愿意都是愿意的，结果他成就了。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保罗真的到了哪里，到了罗马。他不光写信给罗马，他也到了罗马。不过弟兄姊妹，神算的和保罗算的不一样。保罗要到罗马，他怎么说？我希望能欢欢喜喜到你那里去，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如果照着神的旨意。结果你看见神一面听他，神一面不听他。神听他，他到了罗马；神不听他，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不要忘记，神实在是听这样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只有神的旨意，他心中所要的乃是希望主的旨意能够，福音能够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那么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后来因为保罗真的上了锁链了，所以你看罗马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就是你看见没有，他的监狱里面只能谈话，他监狱里面的话不可能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现在有一封信，有一个信息是对着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里的人讲的，那里的人也是对着整个罗马世界讲的，也是对着整个世界讲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这一封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先借着这一封信先出去了，先在罗马登陆的话，那弟兄姊妹，等到罗马到了，保罗到了罗马，他已经上了手铐了，他怎么能把福音送去？当然他要等，他说我要上诉于凯撒，就是尼禄。那么当然等到尼禄召见他的时候，当然根据圣经预言告诉我们，他果然是站在皇帝那里，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真的要把福音的真理讲得那么清楚，弟兄姊妹，那是罗马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借着罗马书一面告诉他们说，我心中有罗马，我要到罗马去，我要把要在你们中结出果子，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他的负担，这是他所要传的。那么他自己以为说，也许我到你们那里能结出果子，我能够把这些话给你们，但圣灵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戴上锁链了。那真的要把以弗所所要讲的那些话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的，那就是当他写罗马书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主，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一面神听他祷告，一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有了第二组的书信，第三组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还有就是哥罗西书，还有就是腓立比书，跟还有腓立门书。因为现在你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不止那么多。当他对长老们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全盘的旨意没有一样不避讳不传给你的，那就是保罗以为他已经登峰造极了。不、哦，你看你需要圣灵有一把锁链，让保罗更升高了，让保罗更深了。所以就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保罗的话，保罗到底有主有凡他所愿意的主有没有成就？不是成就了。从表面上来看，刚刚到的他说，他不是说我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你记得这是他的愿望，对不对？那不错，有没有达到呢？表面上没有达到，为什么？因为他带着锁链，是不是？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学了更深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就在罗马监狱，当他写腓立比书的，他怎么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现在他学会了一种的喜乐，就是在监狱里面经过苦难的时候他能学到的。果然神照着他所愿望的是欢欢喜喜的 到了罗马，他起头有点不欢喜，不错，我们都是软弱的，就像保罗一样，但是最后你看见凡他所愿意的就都为他们成就。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有很重要的话要说，就是在这种背景里面，一面保罗成熟，你看见吗？
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他要传福音没有准备好，他已经准备好，就是生命来讲他已经到了高峰了，就是侍奉来讲到了高峰，就是工作的果子来讲可以说结果累累，就是启示来讲在那个时候保罗以为到了高峰了，所以他就把他在这个以弗所的储蓄就把它发挥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整个那个信息，那个整个福音信息的浓缩就浓缩在罗马书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特点。你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想我们对罗马书应该就是更清楚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报告，报告完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可以休息15分钟，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比较长一点，或者10分钟，你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有最后的一个钟头，大概一个钟头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下午。